今日咧系2021年第一次嘅万堂崇拜，首先咧都祝愿各位新年蒙福，身体健康，即系灵命长进。我哋一齐同心嘅祷告，亲爱嘅天父，我哋过去2020年确实有咗好多嘅挑战，多谢你嘅恩典够我哋用，但亦都让我哋喺当中面对好多嘅即系学习，以致我哋即系冇办法去自夸。嚟紧呢一年仍然去加喺上帝你嘅手里边，用你嘅话语去带住能力去改变我哋嘅生命。今日继续我哋学习路加福音嘅时候，愿圣灵当中嘅带领，以致无论讲嘅、听嘅，同佢蒙福，听我哋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门。踏入岁首咧，我哋通常即系都会有啲立志，系咪？或者会问一下啊，上帝你即系呼召我做啲乜嘢？我想照明这个用语，我想大家都不感到陌生，坊间呢都会有一些即是可能课程给我们去学习的。例如这个叫做譬如 shape 啦，是即是从五个向度去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一些的即是独特性，恩赐啦、心智啦、能力啦、性格啊、经验这样。我都花了一点时间即是去过往去学习，都覺得是一個即係唔錯嘅參考。啲工具咧可以幫我哋更加了解我哋擁有啲乜嘢嘅即係資源去服侍。不過更加基本嘅就係，我哋運用呢啲嘅資源嘅動機目的係乜嘢先？係嘛？好想藉著今日嘅經文，同大家一齊去尋索學習乜嘢係回應上帝嘅呼召最基本嘅條件、最核心嘅意義。如果冇咗呢啲條件咧，坦不上蒙召。又或者我在这里一路我预备的时候，我问我自己的问题，我是带着什么的履历去进入侍奉？我想同大家一起可以去思想这个今天即我们重点想想的课题，就是我们带着什么履历我们去进入我们的侍奉。我们会继续从路加福音里面去学习，今天会看第五章1至11节，耶稣呼召第一批的门徒。我们首先去进入当时的场景，这个就是加利撒勒湖，也是我们常讲的即加利利海。当时群众就在个即湖边那里拥戴着耶稣，作者去强调会众是为了要听神的道，耶稣的教导是带着从神而来的权柄，很受到会众的欢迎。有两只船就在湖边那里，有些渔夫在岸边那里即是洗紧网。为了避开那些人群的拥戴，耶稣就上了西门的船，请他将船撑开一点，稍稍离岸，耶稣就可以当船好像讲坛一样在即是教导。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如果渔夫有自己的渔船或者有些员工，表示他们有一定的即经济地位。耶稣去借用西门的船做一个宣讲的地方，西门一啲都即系唔需要考虑，非常之乐意。西门是耶稣为老师，老师去教导咧系佢嘅专业范畴，系咪？西门嘅船只系借俾佢用嚟做讲坛啫嘛。攞翻我自己啫，初信嘅时候都系咁噶。我初信大概3年到啦，嗰时开始都其实都算有投身嘅，之后有去崇拜啊。有去团契啊，甚至有少少服侍噶，呢啲即系我觉得好好啊，好舒服，系咪？但我记得我有一日仍然喺度，即系次次同上帝祈祷，上帝你千祈唔好搞我嘅工作，你唔好攞走我份工，因为嗰阵时我一个人喺香港住，我冇份工咧，我冇钱，我点生活？仍然觉得系有啲嘢，即系我嘅范畴，主你唔好掂我，系嘛？耶稣教导完咗。作者就将个描述，即系路加咧，由个讲道就转移到去大雨啦。我哋睇跟住嘅4至7节，耶稣吩咐彼得将只船开到一个水深嘅地方下网打鱼。耶稣除咗系老师以外，我哋都知啦，佢本来嘅工作系咧木匠嚟嘅。当西门嘅船佢唔再用嚟做讲坛，回归翻去打鱼嘅时候咧，主导权就理应回归翻西门，但系而家耶稣因为木匠竟然系吩咐一位渔夫有啲冒犯， 按照西門作為一個專業的漁夫的評估，當時的環境不太適合打魚的。按照一些資料，用在夜晚上打魚的漁網的物料是尼龍那麼上下的東西，在日間用的時候很容易被魚發現。而且他們早一晚才打了整晚沒什麼魚，你現在叫我打魚岂不是白費氣力。這隻就是當時那些的魚，那些漁船估計大概可能是有六至到九米那麼上下。你可以想象一下當時西門講這番說話他的心情是怎樣。他這樣說，他說老師，我們整夜勞累並沒有打著什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望。西門可能有些複雜，一方面他覺得有些不是很耐煩，難免帶少少自誇，地覺得耶穌的吩咐有些無稽，但與此同時他又沒有不理耶穌，總算都是尊重他，信服这个老师的带领，那就去落网。事实证明，不单止耶稣的宣讲是来自神，耶稣的手所作都带有超然的权能。渔获多到连个网差不多要裂开，要找另外一只渔船来帮手，只船已经满到几乎要沉。我看见两只渔船上面的渔夫，他们一同去见证着这个超然的事件。究竟眼前的耶稣是谁？这份感觉究竟是好是坏，是害是喜，只要看看你对信仰有什么期盼。其实呢，有个能够可以有超能力的耶稣呢，真的可以帮到西门去发展他的渔业的，是吗？我是西门，他可以跟耶稣有个协议，不如这样，你就帮我告诉你哪里有多鱼，我最多每个月将十分一就奉献给你，用来去赈济穷人，那咪几好咯，即是双赢，咁系咪？班门徒佢哋有乜嘢反应咧？嗰班渔夫有咩反应咧？西门睇见嘅唔系渔获好吸引，西门眼前嘅耶稣凌驾咗佢自己嘅专业，拆毁了他自己最可以自持的范畴。当信仰不单单是仪式、规条、活动，而是入侵了一个很私密的个人空间的时候，你得很震撼，很震撼。这班渔夫怎样回应？作者似乎特别在这里要针对西门。我们看第八至第十节，在描述上面，作者他之前是叫西门，现在改了叫西门彼得，是吗？如果我看跟住下文，路加福音的六章十四节，就是讲当耶稣去呼召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说耶稣又给讲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圣经里面一改出名呢，就意味着一些很大的上帝给他新的角色。他我知道彼得之后他成为耶稣的核心门徒之一，是早期教会的一个领袖。西门彼得他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即时的反应，俯伏在耶稣的膝前，代表着他降服在耶稣的大能底下。之前他称呼耶稣是老师，现在叫他做主。他开始更加深层去认识眼前的这位耶稣究竟是谁。他叫主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试试揣摩一下彼得的心情是怎样。耶稣介入了彼得以为他最有主导权一个专业的范畴，而且证明耶稣是可以凌驾人的限制。在这个时候，彼得做些什么可以抓住，哇，可以夸口。在彼得的认知里面，眼前这个就算不是神，都是神的一些的使者，是吗？神一定不想跟一个每天在罪里面打滚的人走在一起， 特别啱啱自己可能喺度自夸，怀疑紧眼前呢个耶稣啊，同眼前呢个全然圣洁大能嘅主去相比，彼得觉得自己完全唔配企喺耶稣嘅面前，就叫主离开佢。而且我哋睇翻彼得系即系犹太人，按住犹太人嘅认知，一个罪人如果面对面向同神喺埋一齐咧，系件极极危险嘅事嚟。面对呢一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彼得，耶稣怎样回应他？耶稣没有骂彼得，但耶稣都没有去否定说、哎、你不是一个罪人。经文的重心由暴雨的神迹转向耶稣向门徒的呼召，十节这样下这样讲，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不要怕这个字呢，讲不要怕就是说有些事会令你害怕才叫你不要怕的，是不是？通常是上主去呼召人参与一些使命的时候呢，常常有的说话来的。如果看回上文，当天使去跟撒加利亚讲他的妻子伊利莎白要怀孕生约翰，当天使跟玛利亚讲说他要不受圣灵感应的时候，都叫他们不要怕。跟着耶稣就呼召彼得，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本来俗语的，由得到俗语变成得人，得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试试看两节其他的经文出现过这个字。在历代志下讲的犹太人生擒一万人，很有趣，生擒这个字呢就是个俗字了， captured alive。 在提摩太后书二章26节说、让他们这些已经被魔鬼掳去的顺从他计谋的人能够醒悟过来，脱离他们的网罗。那个网罗呢又是那种即是得的意思。当然这两节经文是一个负面的，这里是一个即是正面的。得人可以理解为将这班人去拯救脱离一个堕落世界里面很多的险境，回去回归回去神的掌权里面。耶稣发出邀请，几位渔夫就毅然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什么叫做撇下所有呢？我想留回我们之后很多经文将会很详细地去尽心的学习，但是这里起码我们看见这班渔夫他们当下是愿意放低他们看来是大好工作的前途跟从了耶稣。撇下所有的关键就是愿意将个主权移交，愿意即让耶稣去进入一个我们自己很私密的空间里面，而以他的吩咐去凌驾我自己个人的喜好，让他的吩咐成为最高的优先次序。当然这是一个立志，要真正明白什么叫跟从耶稣，往后还有很漫长的生命历程不断地去体会。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当人经历到跟神的相遇而愿意去信服的时候，生命一个新的一个的转捩点。从今以后他描述了彼得的人生从此不再一样，耶稣要在彼得的生命的履历里面去翻开一个新的一页，一个很重大的责任托付给他。而除此以外，当耶稣去呼召第一批的门徒，也都意味着这段历史一个新的阶段要开始。当时犹太的拉比他们都会收一些学生的，一般就是学生自己选老师，就不是个老师去邀请的学生的。而那些拉比那些学生就跟拉比一起去旅居，去照顾老师的需要，去学他们的东西，目的呢希望个学生自己都成为拉比。所以如果你能够出于名门呢，你的身价呢就可以很尊崇。明显耶稣去选召门徒的行径 颠覆了当时犹太拉比的传统。对当时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用先祖的血缘的关系，并且去严守律例规条，作为成为神的子民的一个的根据。所以犹太宗教领袖呢，就要去离开罪人，避免被人说我们跟罪人去认同，是吗？但耶稣的行径呢，就完全不一样了。耶稣正正要为神的子民去调整一个最正确的定义。耶稣为一些当时犹太领袖错误定义的神的子民，重新要去定义过来。在之后我们在下文我们看到耶稣第二次去呼召门徒利未作门徒的时候，我们会进深一点我们去看到。但法利赛人文士就在这里向耶稣发怨言，他为什么跟税吏罪人一起吃喝？耶稣回应他都很熟了，他说他来不是要召义人悔改，而是要召罪人去悔改。如果我们看回耶稣呼召彼得的历程，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怎样去选一些他的门徒的人选。第一，这个人唯有他经历到上帝几咁圣洁、尊贵、权能，去真诚地认识到自己是软弱、不足、不配，唯有这样才能够谦卑受教，经历主的更新重整，以致能够存一个很感恩的心，对上帝有一个很正确的回应，去委身实践主耶稣的命令。门徒的意思就是讲一个学习者、学习的人，除非一个人他明白到他有很多事不得的，才愿意去学，是吗？唯有这样的人才愿意真正去跟从耶稣，接受他的训练，让他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都唯有人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去信靠上帝的恩典，而自己亲身经历了被上帝无条件的接纳，这个的宝贵，才有真正的动力，希望让其他人都可以引去到上帝的恩典里面，是吗？我们试下再慢慢思想下这个的生命历程，实际我们的处境会是怎样。试问大家，一般人我们会怎样去评估自己的价值？做基督徒可能都是不上下的，我拥有什么？我能够做到什么？其他人怎样看我？是吗？好像我们揸住这些东西，我们依恋着这些东西，我们就感觉良好，好像觉得生活生命好好稳妥，好安舒，是吗？但当我们有机会真的跟神相交，我们在神的话语，在一些生命的事件里面，我们跟神去相遇的时候，我们渐渐跟神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当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我们有勇气去面对我们生命的真相，我们放下很多我们自己努力经营的包装，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软弱、是不足、是不配。当人愿意去开放，容让神去接近心深处那份黑暗面的时候，生命就可以被重整。当我们能够在神里面去寻索到我们真正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放低在俗世一路打滚的这个的包装，我们不需要再比较，我们只是单单做回上帝要我们做的那个人，我们已经是成就了上帝给我们的召命。你说是一个生命历程的转化的过程。刚才我们提到很多资源是很好，一些很重要 的参考，是吗？譬如说我们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的恩赐啊，我们的心智啊，性格啊，我们的经验啊，这样这一切全部都是一些很好的参考价值来的。 特別我哋近日，我哋都要即係常常要視像，係咪？咁即係好多 I T 嘅知識啊，好多依啲咁樣嘅設備，其實係一啲好重要嘅工具嚟嘅。神確實俾咗我哋好多好多好寶貴嘅資源，去活出上帝俾我哋嘅呢個使命。不過關鍵就係我有冇好好去運用呢啲嘅資源？究竟我哋去運用呢啲資源嘅時候，我哋是为了将神对我们的召命去实践出来，还是仍然为了去满足自己，去靠某些东西、某些成就来去肯定自己，我们继续去包装，只不过以前在个外面的世界包装自己，来到教会就看看教会哪样东西吃香的，用教会那个包装去包装自己。彼得的蒙召历程去提醒我们，我们参与各样侍奉的历程里面，有没有一些最基要的、最核心的，我们轻视了，我们即是淡忘了。其实呢，我想呢，这个都是我自己一直以来最担心、最容易我觉得受试探的一部分。即是当人是一个组织架构上面做一个比较高阶的位置的时候呢，其实跟我们的灵命成熟呢是可以完全未必成正比。特别操练多了，可能操练回来的是一些更加多的能力、知识、经验、果效，灵命呢反而在倒退。在现实里面，我们的侍奉里面，其实总夹杂着我们很多不同的动机，我们徘徊在愿意降服神的旨意，又或者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求之间，在徘徊在两者之间。在现实的处境里面，当一些东西我靠自己的能力，靠我自己过往揸住很多的本钱，我可以轻松驾驭的时候，我自然很想被人看到我掂我叻，很容易会自夸。几时去最谦卑呢？就是当自己搞不掂，又或者当客观的环境很复杂，我根本没有办法去驾驭的时候，我被安放在一个我不去依靠神不得的时候，这个处境是容易被我们去谦卑一些。所以看回过去几年，虽然客观环境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挑战，但其实都是一个好的契机，我们好好安静下来，好好反思究竟其实人是何等的不足不配，以致我们能够真的可以真诚地去更加谦卑依靠神，去一份感恩的心去与神去同行。最近有机会我去拜读格信分享他自己在宣教历程的一个著作，书名正正是来跟从我，可以很清晰地去看回内容之后，可以很清晰地看见上帝怎样去呼召格信。上帝不是让一张白纸全无装备就靠着圣灵的带领稍一个勇地闯出去，不是这样，而是踏踏实实经历了很多次在短宣的经验再去寻索，在实际的知识技能上面有很多的装备，有很多的同行者，有着上帝很清晰的引证而去踏出工场。不过不是单单靠这些能力、性格、经验就得，在很多很个别的历程里面清楚见证着上帝怎样作很多奇事，跨越人的限制，当中很多的保守引领。我细讲几个我觉得简单的一些例子，这个就是他未出工场还是短宣，在台北短宣的时候，他说呢夜晚呢他就即是在睡睡袋的时候呢，他看到周围很多蚂蚁啊、小昆虫，他就很害怕了。那怎么办呢？他是祈祷求神呢不要将这些小昆虫呢爬到他的身上面。第二早上起来呢，他发觉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死晒的昆虫在这里。怎么死我他没说。上帝都有很坚固的保障，这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说他呢当时就是差会的一个麻风病院的宿舍，那里呢那个医院呢要为一些外国人呢是不是有感染麻风病做一些研究， 於是乎佢咪參加咗呢、這個即係純粹參加咗研究工作啦。咁啊，但根據佢嘅化驗報告咧，證實咧，因為佢嘅體內已經有對抗麻風病嘅抗體，所以佢係冇感染到麻風病。一個幾特別嘅保障。而當中有好多生命嘅操練。在印度呢，他要面對很多語言啦、炎熱的天氣啦、飲食的衛生環境啊，很多適應上面很艱難，更加辛苦的就是他面對很多人際關係上面的挫折。但是這樣寫，印度是一個令我遇上最痛苦經歷的地方，卻也是一個令我屬靈生命成長最多的地方。最終神不僅醫治了我，也大大使用我，让我在印度的福音事工比我以前在尼泊尔所作的更多，遍及的地区更广。当我一直去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很感动，一位单身的姊妹怎样可以长年累月在一个接一个不同的地域，面对着政治的动荡、治安的恶劣、環境的危險、文化的衝擊，而他今天年紀其實都不輕，身體也有一定的軟弱，仍然可以繼續在一些很艱難的客觀環境裡面繼續為主去擺上。當我閱讀的時候，我看見當中一個很大的動力，就是在很多很多從無間斷向上帝禱告之中，怎样去经历到上帝出奇的看顾，肯定上帝在这里，肯定是上帝同行，是上帝要去做。还有就是神去开路，能够踏踏实实地去帮助很多有麻风病患者的同时，一个个生命因为有机会听福音，跟上帝的生命去结连的时候，去被建立。眼前这一本《小小的见证集》，我想是一个很扎实的蒙召的履历。在序言那里，格逊他这样写，他说我希望每一位读者读这本书的时候，不要将它即是看为神话故事，而在每一页里面都看见打留作字耶稣基督以及我是他的追随者。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我看了这本书，我问一下自己，究竟我的蒙召履历是什么？除了我七年前在神学院毕业一纸证书之外，在过去侍奉这七年里面，我储了些什么的履历在这里？我的侍奉当然不是单单在教会，在我的家庭、在社会、在很多的场景，究竟我累积了一些什么的履历在这里？純粹一些技巧，純粹一些事工的果效，當然都是重要，都是好，但是更加核心的，究竟有多少我回望看到上帝耶穌基督跟我同行，而我是他的追隨者。現在是2021年的開始，我想我們回望過去2020年，我們又走過一年，我们又多了一年我们的履历。究竟在我们被上帝呼召去进入很多不同的侍奉场景，无论教会、无论家庭、无论社会，我们的蒙召履历里面记低了些什么？今天如果说我们是参与侍奉的，我们带着些什么履历去进入我们的侍奉？愿意今天借彼得被耶稣呼召的这段经文给我们去好好反思，有很多的能力经验，这一切是重要的，不过更加根基的，更加根基的会不会就是可能刚才格逊姊妹写的那一句，我们在这些的历程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在这里？有没有看见我们是他的追随者？原来大家一起去互勉，我自己都在个过程里面有很多觉得不足的地方，一同去学习。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 走过不容易的一年，嚟紧有新一年，我哋唔知前面有啲乜嘢嘅挑战，也许走过一年，我哋累积多咗一啲嘅经验，我哋多咗一啲我哋嘅能力，多咗一啲我哋新嘅视野都唔定。但盼望当我哋去累积呢一切嘅时候，我哋让人看见当中由耶稣同我哋同行。让我们去看见我们是一个更加忠诚耶稣的跟从者，而我们人生我们累积的是很多很多的片段，以致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上帝你说忠心良善的仆人，但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限制，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谦卑在上主跟前，求你去亲自的去牧造我们，让你能够成为一个上帝你合用的器皿，去荣耀主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